我是刘信芝。我们从今天开始将有20次的课程，要一起带领大家来研读耶利米书。我们知道耶利米书是公元前7世纪的先知耶利米他的著作，他是在圣灵的默示底下传达上帝的话语，并且透过他的私人秘书巴录为他整理编辑汇整这些预言，这些内容把它汇整成一卷书卷。它被基督教的旧约圣经列为大先知书当中的第二卷，总共有52章，但实际上它的原文长度是超过以赛亚书的。可以说耶利米书是旧约圣经先知书当中原文内容最长的一卷。不单如此，耶利米书也是所有先知书当中最多表述先知个人的祷告、服事的心路历程、情绪的高低起伏，以及与上帝之间深刻对白的一卷书。老师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耶利米书，因为读起耶利米书你会感觉非常的人性化。我们可以从耶利米书的经文字里行间当中感受到一个服事上帝的人他内心的挣扎，以及他在服事历程当中他跟上帝的关系。耶利米书的文体糅合了诗歌体跟散文体，其中又穿插人称的转换以及人物情节的变化，其实非常的生动。那我们如果仔细研读耶利米书，很难不被他字里行间的信息所打动。我们甚至边读会开始边陪着耶利米流泪祷告。我个人非常期盼在未来这20堂课程的学习当中，不仅陪伴着各位弟兄姐妹一起进到耶利米书的真情世界，并且我们也能够从经文当中去更多的了解耶利米当时他所服事的时代，那是一个道德败坏的社会，那也是一个神棍横行的世代哦。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耶利米书的学习，更多的从耶利米侍奉的榜样以及他分享的信息当中学习做一位持守真理、宣扬真道的服事者。在此老师要特别提醒各位弟兄姐妹，在研读耶利米书的时候，请特别留意耶利米书并不是按着时代的先后次序来记录这些预言。那么为什么耶利米书的文学架构会有这种特征呢？因为耶利米他的预言并不是一次讲完的，而且耶利米他服事的时间长达40多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秘书巴录是点点滴滴的记述耶利米他所有所说过的预言。而耶利米书曾经记载耶利米他在预言的过程当中，第一次被记录下来的一长大卷的这个书卷的预言曾经送达给约雅敬国王，可是这个国王他藐视上帝的话，他竟然当着所有大臣的面将上帝的话语，也就是耶利米的预言书给割破了，而且丢在火炉里头。结果巴录只好再次根据耶利米所口述的第二次的预言再做一次的记录哦，算是在一个动荡的世代当中哦，非常辛苦非常不容易的保存耶利米他所有的预言，所以他也没有按照年代次序来做一个编排。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阅读耶利米书呢？其实从这一卷书当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个大段落，或者是抓出一些重要的主题来掌握所记载的这些经文事件发生的年代。因此在这门课程当中，老师还是会试着从章节的段落里面抓出核心的主题，来带领各位有系统的研读耶利米书的经文。另一个需要留意耶利米书研读的问题是有关于经文鉴别。耶利米书原来它的希伯来文的马索拉抄本跟希腊文的70释义本实际上是有差异的。今天圣经公会出版的希伯来圣经 BHS 其实就是根据马索拉学派的学者抄写的列宁格勒抄本作为底本的，那它目前是我们所拥有最早而且最完整的希伯来旧约抄本。 华人教会普遍使用的这个和合本圣经，其实都是按照这个版本来编排的。而其实是一本是公元前二三世纪左右，有一群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翻译的版本，比希伯来文马索拉抄本的经文竟然短少了八分之一，也就是少了大约2700多个字。而且其实是一本的编排次序跟马索拉抄本也有一些不同。那老师特别分享，老师非常欣赏的一位旧约学者 Gleason Archer， 他就提到说，为什么这两个版本有落差呢？有可能是在耶利米他的那一段时期哦，已经有一个比马索拉抄本更早的版本在流传，甚至当耶利米他被抓到埃及的时候啊，这个版本是普遍盛行在那些流亡到埃及的犹太人的社区当中。所以呢，这个版本后来影响了在埃及亚历山大翻译出来的希腊文七十世一本。可是等耶利米死后，这个秘书巴录特别把耶利米他生前还有更多的奖章、更多预言的内容加以扩充编排，而影响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谓的马索拉抄本的底本。关于经文鉴别的部分哦，老师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耶利米书的时代背景。耶利米他是在犹大王约西亚王在位第13年的时候蒙召成为耶和华的先知，当时大约是在公元前627年或者是626年左右。他服侍的期间横跨了约西亚王、约哈斯王、约雅敬王、约雅金王与西底家王，直到南国犹大在公元前586年灭亡为止啊，耶利米还一直在犹太人当中担任先知的工作，因此他服侍的时间前后长达四五十年，可说是圣经所记载的南国犹大历史当中最为动荡不安的时期。而耶利米就正在这一段面对国家即将灭亡，甚至亲眼目睹耶路撒冷被攻破、人民被杀、血流成河的惨状。这些动荡不安的情形，实在是因为当时南国犹大的百姓，他们离弃了上帝，开始崇拜各样的偶像，他们甚至背弃上帝的律法，忘记他们先祖与上帝所曾立下的约，所以他们宗教越来越堕落，社会道德越来越败坏，从政治领袖到平民百姓越加的贪婪腐化，毫无廉耻。这些情形都可以从比先知耶利米更早一点出来服侍的同时期先知西番雅的信息当中看到。在西番雅书第三章里头就曾经提到当时他们这种社会道德堕落、宗教败坏的情况，他提到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其实就是耶路撒冷城，他不听从命令，不听从训诲，不倚靠耶和华，而且不亲近他的神。当然他们当时亲近的都是一些偶像，比如说巴利啊，这个亚瑟拉、亚斯他路，圣经都有记载这些偶像的名字。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晚上是豺狼，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他们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而且还强解律法。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之事。每早晨上帝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却不知道羞耻。这是当时西番雅他记载耶路撒冷的百姓，从政治领袖、从神职人员、从审判官、从一般的平民老百姓所呈现出来的信仰以及社会道德败坏的光景。南国犹大道德败坏跟社会公义不彰的景象，早从约西亚王的祖父，也就是马拿西王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他登基长达55年， 执政期非常的长。列王记下21:2记载，马拿西王他重新建筑他的父亲西西家当年所拆毁的那些偶像的丘坛。西西家王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可惜马拿西王不是如此，他为巴利竹坛做亚舍拉的像，他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而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为天上的日月星辰万象筑坛，而且他把他的儿子金火，这个有一个解释指的是把他的儿子献给偶像作为活活的祭物。他关照，他用法术，他立交鬼和行巫术的，做了很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此耶利米担任先知这40-50年当中，国家社会就是在承受马拿西王毁坏国家社稷以及拆毁敬畏耶和华根基的后果。虽然在历代志下33章当中记载马拿西王因为被亚述帝国攻打的过程当中，用挠钩把他的这个鼻子勾住，用链子链住他，把他抓到巴比伦，他受苦了，他事后悔改了，他跟耶和华上帝求赦免，而上帝也给他有重返耶路撒冷的机会。不过他昔日所铸成的错误已经动摇国本，毁坏社会纲纪，对子孙的遗害都已经造成了。马拿西王去世之后，他的儿子亚门接他做王，亚门也是多行不义，做了2年就被里面的臣子造反杀掉，然后人民再改立约西亚王来做王。而约西亚王就是在耶利米担任先知时期所遇到的第一位王，但是他也是南国犹大最后一位好王。他敬畏耶和华上帝，拆毁祖父跟他的父亲所建立的神坛，他重修耶和华的圣殿。在列王记里面有记载，大祭司希勒家在重修圣殿的时候发现了律法书，后来转交给书记官沙番诵读给约西亚王聆听，并且委请女先知户勒大来解释这个律法。当时被世人遗忘半个多世纪的律法书得以重现耶路撒冷，神的话再次被宣扬，当时可说是这一位约西亚王的功劳。而律法书的重新问世，可能直接促成了约西亚在做王第18年的宗教改革。很可惜的是，这一次的宗教改革只是流云表面，他没有办法彻底的来重建那个已经烂到根部的那个宗教的信仰根基。所以许多百姓、政治领袖、神职人员都只是表面敷衍约西亚王的宗教政策，信仰的骨子里还是遵循民间信仰的那一套，只求功利不求悔改的模式。他们以为守住外在的宗教仪式对上帝就有交代了，他们也以为只要耶路撒冷的圣殿一天还在，耶和华上帝就不会离开他们。公元前612年，新巴比伦帝国的君王拿布波拉撒，也就是后来所谓尼布甲尼撒这一位很有名的君王，他的父亲攻陷了亚述首都尼尼微。为了遏制巴比伦的做大，法老王尼哥在公元前609年出兵支援亚述的反抗军。南国犹大最后一任好王约西亚王草率出兵，战死在米吉多，导致埃及法老王尼哥的控制开始延伸到整个南国犹大。犹大百姓赶紧永立约西亚王的次子约哈斯做王，可能这个约哈斯不听法老王尼哥的话，结果最后法老王尼哥在约哈斯当王才3个月的时候就把他给废掉了，然后另立一个比较听他话的王，就是约西亚的长子约雅敬。这个列王记下23章记载，法老尼哥罚南国犹大缴纳3000公斤的银子跟30公斤的金子，这迫使约雅敬只好向百姓横征暴敛，抽重税。约雅敬国难当头还不知悔改哦。耶利米书36章记载，他当时还杀害了先知乌利亚，还把耶利米的预言书给割破，然后呢帮自己盖香柏木的宫殿。约雅敬的狂妄自大遭来了上帝的审判，后来应验了耶利米书22章19节的预言，那里提到他会死云非命， 像人埋驴子一样的草率被埋在荒野当中。可想而知，南国犹大末代的两位君王约雅金跟西底家完全已经没有力量来改善当时国家社会道德的败坏状况。这都是当时耶利米时代的背景。公元前605年，一场改变中东局势的加基米斯战争爆发了。当时新崛起的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大展身手，他打败了埃及法老王尼哥，成为中东的霸主。他从打败的各国当中搜罗了许多的精英，送到巴比伦的皇宫当中，要栽培他们成为巴比伦最优秀的政府官员。当时他从耶路撒冷掳走了第一批的精英分子，有少年但以理以及他三位朋友。公元前597年，巴比伦又有了第二次掳掠耶路撒冷的战争。在那一次，他掳走了后来在加巴鲁河边蒙召做先知的以西结。自从巴比伦崛起之后，约雅敬王约雅金以及西底家的外交政策一直处在摇摆的状态。他们一会儿求助埃及，一会儿反抗巴比伦帝国，一会儿巴结巴比伦帝国，想求得国家苟延残喘的机会。他们忘记求告上帝，只以为只要耶和华的圣殿还在耶路撒冷，他们就会有平安的日子来到。当时的先知都应观众的要求，讲一些让群众听了喝彩叫好的假话。这些假先知不断地说平安啊平安，一切都平安。就在国家这种彼此上下都装傻，一个不一样的声音出现了，那就是耶利米。耶利米他的声音像一根针，他把每一个人心中自我膨胀的那个部分都给戳破了。这个声音来自于上帝对耶利米的托付。耶利米告诉这一群不敢面对现实的人说，没有平安，你们没有平安。耶利米就这样成为一个时代的艺术。他一生的侍奉没有掌声，只有咒骂、批评、掌嘴、逼迫、羞辱跟监禁。虽然他好几次想放弃，但是无数次与上帝深刻的祷告跟交流，使他一次又一次的坚持下去。耶利米一生从未享受过一个身为明星牧者的待遇。他为主受苦，他忠诚地传讲上帝的话语，他多次下榻的地方是监狱，而不是五星级的套房。新约提到耶稣好像即将宰杀的羊，默默地被带到宰杀之地。其实这一句经文，这个背景一开始是来自于耶利米书，就是记载先知耶利米受苦的光景。我们在阅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不单只是因为它是圣经当中的一卷，我们来阅读它。对许许多多侍奉上帝的人来说，耶利米书仿佛是一面清澈的镜子，让每一位侍奉上帝的人不是先预设立场，认为我侍奉上帝，我配得一些尊荣。我们从耶利米的身上看到却不是如此，他从一开始蒙召就预备好为主受苦。耶利米一生的侍奉教导我们这一群服侍上帝的人要有受苦的心智，即使有时候走不下去，那么就求主再次赐我们力量回到他的面前。我们就抓住主，呼求主，跟主袒露我们内心的脆弱，我们的无力感，相信主怎么样当年给耶利米鼓励安慰，给耶利米力量，主也会再次给我们这些愿意侍奉他的人，愿意跟随他的人，能够在一个悖逆上帝甚至不喜悦上帝的话语，抵挡上帝偏离上帝话语的时代当中，做上帝忠贞的仆人。潘霍华他是上个世纪在二战时期为主殉道的一个殉道者，他在生前写了一首非常感人的诗，里面的内容是：上帝啊，我虽孤单，你却不离开我；我虽软弱，您却不丢弃我；我心里黑暗，有你同在，就有光明。 我心里浮躁，有你安慰，就有平安。我心里怀恨，有你激励，我就能忍耐。你的道路超越人的理解，但你知道我所当走的路。这是我们第一课耶利米书的时代背景。我们期待下次相会。